好，我们继续上课。那我们的色事分啊，就是课本的300页。那刚刚是讲到第二得方便，那现在我们看第三得所得啊。得所得呢，就是佛陀他得到无上菩提，无上菩提。第四呢，自证生性解啊，他说树他相续，令于自证生性性解啊。所以刚刚我有解释了，这个树就是建立啦啊，建立他有情，建立于他有情啊，令于自证生性解，就是我们要开示佛法，要让到听的人对我们产生性解。就是能够领悟我们要想讲的道理。那如果是按照转法轮经，我们看色四分，他说就好像这个乔成儒啊，乔成儒他从佛那里听到了这个四圣谛呢，他是最初悟解啊，领悟到领解到世尊所说的四圣谛法，那又回答说我已解法，我已经了解四圣谛。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从这以后呢，就是如前所说，究竟形象五阶正得阿罗汉果，生解脱处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啊，其他的四位比丘啊，也陆续的都证的这个圣道啊。那就是佛有这样的能力，让听他开示的众生信解他所说的道理，而且能够亲证啊。第五，令他与他所证生信解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转随转法啊。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在301页啊。最后，令他与他所证生信解者是什么意思呢？那色事分说，就好像乔成儒啊，他起了这个世间心，这个世间心我上次有说啊，就是世俗智啊。那乔成儒呢，起世俗智说，我已经了解世尊所说的四圣谛法。那这时候呢，佛陀也知道乔成儒领解了，所以呢，佛陀也起世俗智啊，世间心，说乔成儒已经了解我所说的法。这时候呢，就是地神之已，就开始举身传唱啊。那瞬间呢，就传到梵世啊，就是色界天啊上面去。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知道啊？为什么他没有经文没有写传到无色界天呢？为什么他没有讲传到无色界天？因为他无色嘛，哈，没有人可以传那叫无色啊。好，我刚刚看那个相应部哦，其实他也是跟杂含一样，哎，就是地神他也是讲地神，六欲天也是讲六欲天，所以地神还是另外的啊。所以这个地神并不是地居天呢，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地居天，但是这样看不太像地居天。大家知道地居天吗？六欲天最下面两个就叫地居天啊，就是四天王天跟倒立天，就是地居天，上面四个就是空居天。我刚以为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看了巴利文跟这里的解释不是啊，应该不是。地神就是可能是像我们一般讲的地神，六欲天是六欲天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轮的意思是什么啊？这里有三个圈圈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当知世尊转所解法啊，就是他把他所领悟的法转出来啊，置于阿诺乔成如身中。这个置呢，就是安住的意思啊。这个置就是安住、安放，把他所了解的法安放在乔成儒的身中，此复随转。那阿诺乔成儒领解之后呢，这个法再转到 别人的身中，有没有？再转到余身嘛，就是别人的身中。那你看后面呢，他又说彼覆水转至余身中，更转的更多了啊，就是只要是能够领解世尊的这种法的圣者，他们都可以这样子传开出去啊。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辗转随转意，就名为轮啊 ，chakra 啊，就是轮。所以它的转法轮，这个转轮的意思就是从世尊的清净法界的等流转出来的法。然后我们凡夫透过这个领悟啊，亲证到世尊相同的法，它就是这个法有转到他的心了。只要你有转到，那这个就你就有资格再转给别人啊。好，第二个圈圈，那什么为什么要称为法轮呢？是因为它是由正见、正思维等等这些法所成的，所以它叫做法轮，它叫做法轮啊。那第三个圈圈，如来应供是梵的僧语，这个僧语啊 ，Adivacana。就是称谓的意思，就是不同的称谓啊，称呼。这个僧语在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蛮多的。那院长他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哈，在他的讲义里面就是称谓啊，称呼，不同的称呼啊，僧语，称谓，阿迪瓦恰那啊。梵文是阿迪瓦恰那。那如来应供是佛啊清净的这种称呼称谓，那所以佛所转的轮呢，就可以称为梵轮啊。这个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因为它是由佛所转的，所以它也可以称为梵轮啊，梵轮。所以这个梵呢，不一定是指梵天的那个梵呐、啊。这个梵有指清净的意思啊，清净的意思。那待会我们在看那个补充讲义的时候，就会补充更多这个地方啊。嗯，那这个是摄事分的内容啊，还不算很难呐、啊、哈。嗯，摄事分，所以我就看了这一段，哎，不是很难，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论。好，我们来看这个相应部的转法轮经，大家请看补充255。补充讲义的255页啊，转法轮经。这相应部的转法轮经，它的说明呢跟汉译杂含是蛮多不同的。第一段呢是佛陀解跟五比丘说中道法，他说出家者不可从事二边，出家人呐、啊，不可以从事这两边，就是圈圈一跟二啊。第一个就是爱欲贪着，就是乐边呐、啊、哈。第二呢，自我苦行，就是苦边，一个是乐，一个是苦，舍此二边，苦乐二边，行中道才能现等觉啊，这种不苦不乐的中道。那大家看这个乐跟苦最后有一个用词叫做无意相应，有看到吗？这个无意相应、哦、以前我也不太注意，后来我发现其实它是有意思的。你看到比如说我们在修行啊，就像我们在台北啊，我们在台北，尤其在我们这个慧瑞讲堂这样的建筑啊，你说一下，如果我们不开冷气的话，你说我们的课会有人来上吗？可能会减半啦、啊、齁。那所以我们有适当的这一种好啊哈，就是乐受哈，对我们的那一种求法欲会增强一点，对不对？打坐也是啊，你有空调的话跟没有空调是差很多的啊，有空调诶参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一点。那所以这种我们说这种贪着啊，它不一定是都没有意义的，如果它有意义的，适当的在佛法里面还是可以的。 所以他这里所说的无意相应，就是完全没有正面意义的，贪着是不许不许。那苦行也是如此，所以就像我们佛法里面有讲十二头陀，大家有听过吗？啊，十二头陀啊，那这种苦行呢，其实是有意义的话是可以的，你没有意义的苦行是自讨苦吃啊，啊，自讨苦吃，嗯。那所以佛陀说要舍持二边啊，无意相应的这一种苦乐二边，那行于中道就能够滋养我们的眼智极静正智等觉涅槃。所以这一些用词就跟中文汉译的不同了，对不对？汉译刚好它是四组很美哈，眼智明觉这样哈，但是在巴利文并没有哈。好，最后一段呢，这里第三段有提到说，云何如来能与中道现等觉？现等觉就是清正啊，佛陀能够与中道清正呢，是因为佛陀发现了八支圣道啊，就正见乃至正定，所以佛陀能够现等觉。这个八支圣道啊，在大智度论最近我看到啊，它有一个譬喻非常好哎，他说有一些人说我只要有正见呢，后面呢都可以自动的，那七个呢就会升起来。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很好，他说就好像，他说好像一条麻绳啊，它有八条线组成的一条绳子，八条线组成的一条绳子。如果我们拿着这一条麻绳要拉东西，要绑东西才有力量，如果你把这条麻绳拆开八条线就没有力量，也不可以称为麻绳。所以大智度论说八支圣道里面啊，虽然它是八相，虽然我们可以说我先学习正见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八支圣道它是一体的，你不可以把它拆成八个没有相关性的东西来去修习，那你所修的不可以称为八正道，大智度论这样说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啊，当然了，我最近也是一直在想啊，像我最近有遇到一个人啊，他去六龟哈，我不晓得他是去泡汤还是哪里哈，然后他就在那个 Google 哈搜寻，诶，他竟然搜到我们的般若经舍，他自己开车就找上门来，刚好我在跑步你知道吗，我在跑步，然后就过来见他，看他有什么事情。他坐下来呢，他就说诶，他有自学，有看到有看一些书这样。那我们就问他有什么问题，他就问说佛陀，就是他稍微有接触了一些经典啊，他觉得，他说师父啊，是不是只有阿含经最纯的，那个大圣经哦，都是后面的人写的，是这样啊？我又不能说不是哦，你知道吗？又不能说是哦，哈。后来呢，我就聊啊聊，才发现呢，他竟然在网络上自己看一些很多土豆网啊，来问说，哎，这个我们修止观啊，佛陀觉悟是不是可以这样修？他说在大陆呢有一个法师这样教啊，他说我们要修止观啊，要做那个要证悟啊，首先你要通达这个任督二脉，你要观这个气呢从你的那个脊椎啊一直升到这个头顶，然后你要观察到这个头顶的气从这里出去，然后有一朵莲花盛开。那我就跟他说我学很多经论哦，我没有在任何的经论有看过这个但是他还是讲得很有那个信心这样啊。我就跟他说啊，所以我自己有想啊，我们佛法虽然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佛法，但是如果说我们那个入门无道啊，或者是自己随便去自己去找来看啊，找来修啊，我觉得是其实是很危险的啊。所以佛法我觉得 好就是好在他的道理，如果我们去深刻的思维啊，他真的能够让我们的贪嗔痴啊越来越薄弱啊，对不对？他真的会消弱我们的贪嗔痴的。你去思维这些经义啊，他自动的他就会消弱你的贪嗔痴啊。那如果你没有去用心思维，没有休息，他对你的贪嗔痴是没有动摇的，那就证明他没有入心啊。那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些福报的。你没有福报，你接触到这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是挺危险的啊！我也鼓励他回去多先看一些成佛之道啦，什么这样啊？嗯，因为实在是很难，不知从何教起啊，有时候哈、啊，嗯，因为他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嗯。所以像世尊这里所讲的，你看我们阿含经佛陀初转法轮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的啦，它没有很复杂啊，嗯，就是八支圣道这些，所以我们就要如实的去思维这经中的含义。好，再来我们看瓜胡二四圣谛啊，那四圣谛他也还没有进入主题，他说什么叫四圣谛啊？上面讲中道，下面讲四圣谛。四圣谛就是苦谛，就是有八种苦啊，生老病死、愁悲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还有五取运苦，有没有八种苦？第二呢，极谛是什么呢？就是三种爱啊，有欲爱、有爱、无有爱。第三呢，灭谛是什么呢？就是可爱习灭了，就是灭谛。可爱啊，习灭了就是灭谛。所以灭谛呢，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神秘的境界啊，它就是我们的可爱没有了，就是灭谛。第四呢，什么叫道谛呢？就是八支圣道啊，八支圣。那下面开始呢，就是主题了啊，三转四圣谛，瓜胡三啊。那苦谛我这里就标 ABC 有没有？ A 呢它就是前所未闻的苦谛，第一种智慧的观察啊，生眼智明觉。 B 就是佛陀说比丘们你对苦谛应该要遍知。 C 就是我已经遍知了，对不对？我已经遍知了，嗯，所以这个是南传的排法啊、哦，它跟汉传杂含不同的了，所以大家看256啊，我们看下一页。那极地、灭地、道地也是如此，所以我就有标 A、B、C 给大家，有没有？我标 A、B、C 给大家。其实它的逻辑呢跟杂含是一样，只是它的排法排序是不同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如果是按照相应部的话，它是这样的。我黑板写的这个就是相应部的。他谈苦谛的时候呢，他就先谈前所未闻、应片知，然后已片知，然后再从头又开始了，对不对？又从 ABC 开始，又 ABC， 总共有四次嘛，所以这个就是四个嘛乘十二个，这是三，这个就三次嘛哈，乘四个四圣谛就是三四十二这样啊。那这个就是相应部的排法是这样的，相应部的排法。那待会我们再看哈、哦，杂含对呢还是相应部对？我们就会因为它排法是差别很大，大家知道差别在哪里吗？杂含大家还记得是怎么样的吗？杂含的方式哈、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才上过而已嘛，他是在谈苦谛的时候呢，他就谈什么呢？不是，他是这样，他是用这三个来组的，他就是先第一个是前所未闻，对不对？第一个是 A， 他是用这样前所未闻。那前所未闻呢，它就分成四圣谛，所以它是从这样子分的，苦集灭道， 这样可以吗？就是三四十二嘛，哈，三这个 ABC 嘛，哈，所以杂含是这样的，跟相应部的这排法不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往下看，待会就会看到大毗婆沙论他有处理这个问题，嗯。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标题啊，那即灭道呢，我们就不一一讲了，因为它是类似的嘛，啊，我们就不一一讲。我们来看下一段啊，圈圈佛智证，佛智作证啊。诸比丘，我与四圣谛以如是三转十二行相，如实之见，未达系皆清净时，如果我还没有体证的话，我就不能证得无上菩提。如果我对于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相通达清净，就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啊。这个也跟杂含一样。好，再来我们看挂虎寺，挂虎寺，那世尊说了这个法之后呢，五比丘就欢喜信受。那具受乔成如啊，这个具受就是长老啊，长老乔成如得法眼净啊，就出果了知所有即法皆是灭法啊。那这个我们之前就有上过了哈。那这时候呢，世尊转如是法轮，地居诸天，就开始传唱。那下一段呢，就是那听到这个地居诸天的声音啊，那四天王天听到，所以呢也跟着传唱。那再来呢，往上的刀立天等等呢，听到这个四天王传唱呢，他们也跟着传唱，一直到梵天。所以杂含跟相应部是一样的，就是地居天是地居天，六欲天是六欲天，哦，他们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这里来看，是感觉是不一样，对不对啊？不一样。好，一直我们看257页，刮胡五。那传到梵天之后呢，最后佛应可乔成如的证悟啊，就佛陀说啊，乔成如悟已啊，所以名为具受乔成如，阿诺乔成如。他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所以相应部跟杂含有一点不同，对不对啊？杂含还有八万诸天等等呢，啊，那这个是相应部比较简略一点。后面好，那再来我们看大毗婆沙论对于这两种转法轮经啊，还好婆沙有讨论到啊，我们来看刮胡一。那大毗婆沙论卷79这里就先引了这段经文，转法轮经，它的经文的顺序呢是相当于相应部的啊。佛告毗除，佛告比丘，这里我也是有写 ABC， 有没有？第一个就是苦谛，苦谛呢也是我习未闻啊，就是黑板上所写的苦圣谛前所未闻。 B 就是苦圣谛应该遍知， C 苦圣谛已经遍知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苦圣谛要观三种智。那再来即灭道也是如此啊。好，再来有星号的地方啊，那显示观每一地呢都要成就三无漏根啊，也是 ABC。 那观察苦圣谛我习未闻啊，前所未闻，这个是未知当知根啊，就是见到位。B 应片知，这个是已知根啊，就是修到位。C 苦圣谛已片知啊，上面是应片知，这个是已经片知，这个具知根，就是无学啊，就是无学。那我有写在黑板上了，有没有？我有写在上面了，所以在南传的相应部呢，它的排序是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具知根，所以它是见道、修道、无学，是这样的顺序嘛，对吗？啊，那待会下面呢就会提出问题啦， 因为它跟杂含的顺序不同，所以下面就提出问题哈。我们往下看，刮胡二法究论师的看法有没有啊？大德法究，法究是一个人的名字哈，一个比丘的名字啊。大德只是称呼，他是非常殊胜的、尊者的意思啊。那这个法究论师呢，他说我师此经啊，上面这一个跟相应部同样的顺序，他说举身毛竖啊，什么意思啊？鸡皮疙瘩啦哈啊，以佛所说必不为意，他跟佛所说的应该不会违背，一定有他的次第。那但是呢，现在我看到的上面这一部契经啊，他说越次第说具之根后复说未知当之根，那这不是佛独觉声闻所有的观行次第。大家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就是他说上面的那个契经，他不是像相应部的次第嘛啊，相应部的次第，他说未知当之根，具已知根，具知根，他说具知根之后是无学了嘛，无学了啊，为什么又再来又从 A 开始啦，又未知根，又未知当之根开始啊？他这样子的问题大家有听懂吗？有哈，因为已经到了无学啊，怎么又回来有学啦？他的问题是这样，如果你按照这个黑板的这个顺序的话，他这里就是又回到第一个嘛哈，未知，然后这个是已知，然后这个就是具知啊，所以他现在的问题是说，你已经讲完了无学啊，又回到这个有学，他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啦。如果你按照这个相应部的顺序，就是有这个问题嘛，有学啊，见到修道，无学道，已经到了阿罗汉，那怎么又从头开始啊？又从见道开始讲。所以这个大德法究就觉得说，他看到这个顺序哦，毛骨悚然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三行，具知根后如何复起初无漏根？你看，这个初无漏根就是未知当知根呐、啊，初无漏根啊，就是初体字的地方啊，就是未知当知根。那、啊、怎么在具知根之后呢，又在重说啊？这个见到位啊？那大德说，若舍此经，必不应理。啊、如果这部经啊，如果我不看它的话，是不应道理啊。那佛初说的时候呢，有五比丘为上座，那还有呢八万诸天都得到正悟。若欲不舍复归次第，复为次第啊，就如果这部经啊，如果我不要学习的话呢，好像。啊，不，如果这部经啊，我不要舍弃的话，但是它的次第又违反了我所理解的这个啊原来的修道的次第，故失此经举身毛竖啊，就非常的害怕这样的样子啊。那最后一行，然后大德虽作是言啊，这个法究啊，他虽然做这样说，但是他还是不舍此经，但回经文。但回经文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把经文啊给他重组啊，重组的意思，这个回文就是重组啊，白话讲的话就是重组啊。那他怎么重组呢？ OK， 他说应该要这样说，此经应言嘛哈，他说这个经文应该要这样重组。 OK， 我们看他怎么重组哈，请看258页，重组之后呢变成杂含的次第了，它重组之后变成杂含的次第，所以你看就变成三个圈圈啊，就是苦圣地是我习未闻啊，就是未知当知根，是苦集灭道，然后第二个圈圈啊，就是应片知，应永断，应作证，应修习啊，这个是具知已知根啊，已知根。第三个圈圈呢，就是具知根啊，我已经片知，已经永断，已经作证，已经休息。这个是杂含的次第。 然作是说，不是次第随顺县官，非如经说啊。那大这个法究论是说，应该要他的次第应该要这样排才对啊，因为在见道、修道、无学道这样子排才应该正确这样啊。所以你看以前的论师哦，他们不会说啊，这部经讲的跟我所理解的不对哈，就把它丢在一边，不会的。以前的论师哈，他们认为经典是佛说的，只是你现在没有办法理解，诶，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来领悟它这个经文的含义。所以你看以前的论师哈，跟我们现在研究佛法的人的心态是有很大差别的。现在研究佛法的人呢，他认为，诶，这个不是这部经有一点不是那么可靠，他就把它从开始就不再相信这部经了。那以前的论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在学习上有时候读一些这些论书啊，对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山啊，那法究论师这样子说了之后呢，这个阿毗达摩论师啊，他们就提出了看法了啊。那阿毗达摩论师呢就说，不应遮回此经文句。他说法究论师，你不应该去擅自重组经文你不应该重组经文。为什么呢？他说过去世有无量大论师啊，都非常的立根多闻，他们都不敢修改经文，你现在竟然敢擅自修改经文啊？那你应该要寻求这个经的意趣啊，才比较正确啊。那他说佛陀说法有两种次第啊，所以他说第一个是随顺说法次第，如此经说啊，就是如这个菩萨所引的契经啊，就是如相应部的次第。那如果是如这个随顺县官次第呢，就如法究论师说，哎，如杂含的次第。哎，所以你看以前的论师哈，虽然也知道说佛说的是这样，论师所说的是这样，哎，但是两个其实都没有离开佛陀所讲的初转法轮的含义，只是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个是说法的次第，一个是县官的次第，县官就是政务的次第啊。所以我觉得，哎，菩萨他有谈到这个南传北传的转法轮经，可以有这样的诠释角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嗯，那到这里呢，他就会通了南传北传的转法轮经，有没有啊？嗯，所以大家觉得你要学哪一个？你要学相应部的，还是要学杂含的次第？杂含的次第啊，因为你要现观。两个其实他都有了哈，两个其实他们都有道理的，只是一个是说法的次第，一个是现观的次第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刮胡士邪尊者的看法啊。那邪尊者又是论师里面的另外一个啊，那他的说法就更特殊了啊。他说此经不说三无漏根，诶，你看哦，他说此经不说三无漏根，但说菩萨于菩提树下用这个欲界的文师所成会修行四圣地。他说这个还不是三无漏根，就是还没有讲到那么高啦。他说还没有讲到那么高了，这个转法轮经应该只是文师的观察啊。那就有人问说，世尊在经典里面有讲说，我由此观证得无上菩提，那既然证得无上菩提，怎么说只有文师呢啊？那论主就回答说邪尊者啊，就回答说，菩萨由于文师的慧力能够浮除对于四圣地的怀疑啊，或者是无明，那由这个基础啊，他一定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所以我说 由这个四圣谛的观察，他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啊。所以这个文思的慧力啊，在邪尊者看来，他是释迦菩萨在修行的过程是主要的用功的方法，就是文思四圣谛啊，文思慧力啊，四圣谛。他没有讲修诶，他只有讲文跟思这两个啊。因为修是跟禅定有关的嘛，只要进入禅定呢，他就证悟了。所以在部派有一些论师啊，他们认为修菩萨道的过程呢、啊，他们是不太修禅定的，不太修禅定，就是有这种论师的看法啊。嗯，他不是不修，不是完全不修，只是他不要证得初禅以上的这样啊。嗯，那下面呢，他就有举一个譬喻说，如人先以视皮覆面，后得除去。这个视皮覆面就有点像现在的面膜吧，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做面膜？你这个讲到是不是很亲切啊？他说覆盖在脸上哦，然后把它撕下来。他说这种虽然它是整个覆盖在脸上，但是它对我们没有什么障碍。所以这个邪尊者说，这部经啊，并不是在讲三污漏根啊，并不是在讲三污漏根。所以你看论师里面也是一说纷纭啊。嗯，好，那其他的比较好，我们其他的细的不看，我们看下一页啊，259。什么叫做法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在菩萨182页这里有提182卷呢，有提到说问，这里有问嘛，什么叫法轮，回答说此轮是法所成，法为自性，所以称为法轮。所以这个法轮呢，它不是形象的，不是物质啊，不是物质啊，它是一种八正道等等的法所成的，才叫做法轮。那下面的有说，他说此轮于诸法性，能减则即减则，能觉悟即觉悟，现观作证，所以称为法轮。所以这个法轮呢，它是一种智慧的观察，减则就是智慧的观察啊。再来有说此轮能尽胜慧法眼啊，所以就叫法轮。而且能够呢治对治这个非法轮啊，邪思外道的这种啊。那最后两行他说为什么叫轮呢，为什么要用这个轮，他说这里有举了三义，第一个是动转不住，动转不住就是这个佛法、啊、如果是从世尊的心转到这个比丘的心啊，如果他能够那个接收到世尊所传的这个法呢，他在他的内心是顿转不住，就是不会停了。我们现在听闻佛法，这个法在我们的心会不会停啊？会不会？怎么不会呢？我们都是人面兽心嘛，不是吧？凡夫都是这样，怎么不会停？会啊，我们会造业造烦恼啊，睁大眼睛来造业，那不是法停了吗？早就停了。所以这个法在内心里面动转不住，就是它完全不停的话，就是它一直就是圣者才做得到，圣者才做得到这个法，它是不停的在内心里面转。但是凡夫呢，它会停的，你不如理思维它就停了。第二个意思就是舍此去彼啊，就是舍这个杂染的去向清净的，所以法轮呢它有这个含义。第三个呢，它是能够伏冤敌啊，就是吹破这一种邪魔外道啊的法轮。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260，最上面啊，法鸠论师的杂阿比昙心论啊，他说摩尼说见道啊，就是佛陀啦，摩尼就是佛陀嘛啊，说见道呢极故非常快速啊，所以名为法轮。 那说学八支，就八支圣道转至于他心，能够快速的转到这个学习者的心。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导师在《与佛法研究佛法》有解释，他说佛说法而阿诺乔成如误入了诸天称誉为转法轮，法为什么要比喻为轮，形容为如轮那样的转动，应该要值得思考的。就好像这个偈颂，刚刚所讲的这个偈颂，摩尼说见道转至于他心等等，妙音解说为转至于他心。不是，我跳了一行，见道是最初误入，是非常迅速的。那导师后面说后代禅者称为直入顿入，就是见道的意思，导师认为，中国禅宗所讲的顿入，其实是见道的意思。那妙音解说为转至于他心，本为佛陀的智证，那因为佛陀的引导呢，从弟子的心中显现四圣谛，被形容为如新翠易染，就好像一块新的布啊，白色的布要染色呢，你一丢什么颜色下去它就能够染色。那弟子的心中显现这个无漏法也是如此的，它就好像一块新的布，就染它为这个清净的颜色。那时远离尘垢得法眼睛，就是慧光朗澈的现觉。所以导师说，我从禅宗东门山下呢，门下的以心传心，领会到转法轮的本意。哇，导师的想象力很厉害。中国禅宗说以心传心，导师的理解就是这个以心传心，就是以老师啊领悟的道理传递到弟子的心中，这个就叫以心传心呢。那圣道的悟入呢，佛没有阐述所领悟的境界是什么，他只有解释能观智慧现前这一边来说而已，就是我们应该要升起怎么样的智慧。所以佛陀他通常不会去描述那个证悟的境界是什么的境界，他只会描述我们有了怎么样的智慧。因为你有了怎么样的智慧，就能够体悟到相同的境界，所以你不需要去幻想有一个怎么样的境界。所以佛不太说那个，没有说那种境界的。那得法眼镜转法轮经广说为眼智明觉，那以慧为主的现证内容称之为法，譬喻为轮那样的迅速转至于他心，是极为明确的。所以一般我们讲初转法轮经，所以它不是佛陀在那里拿一个轮来转的，它主要就是说法，那在无比丘的心中那显现了这个四圣谛法，那所以其实转法轮的意思是这样。那下面这个图表呢，就是以前，我自己画的啦。那左边就是我们杂含的顺序，大家可以在杂含旁边写，这个就称为现观次第。杂含呐，是现观次第。那相应部这个呢，就是说法次第，说法次第。所以它虽然都是三转十二形象，但是它的排序是不一样，因为它所说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阐明经义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好，那这个就是大概介绍我们的这个转法轮经。那这个四圣谛，这个转法轮经只是要在经典里面要阐述的东西，非常非常多的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好了。大家可以整理一下。 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堂课啊，我要给大家看几部那个巴利藏的几部阿含啊，就是31号嘛，对不对啊？好像31号最后一堂课嘛哈，对呀、啊，下个礼拜还不是啊？下个礼拜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啊。31号我再给大家看几部增支部啊，还有相应部的几部经文。因为最近我在看我觉得很受用啊，哈、啊，要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大家整理一下。